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6期空中明慧周刊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炼园地、大陆法会。现在请听详细内容。首先请听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十字奇闻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3日。我是1999年3月份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当初我是大字不识一个，那时大法刚传到我们村，有许多人都去学法，我也跟着去，也不懂得修炼是什么，只是觉得大法好。一、十字奇闻。学到第十天，辅导员问大家，你们谁要转法轮，我去给大家请。当时好多人都说，我们也不识字，有书也不认识。我想，这个法这么好，我一天学会一个字，也能把整本书看下来。赶紧说，我要。辅导员就把宝书给我请回来了。拿到转法轮，我什么都没想，坐到炕上，翻开宝书就看起来。结果让我喜出望外，我发现转法轮上所有的字我都认识，个别的除外。可自己到底是真的认识字了呢，还是我想象的呢？因为我活了几十年，连书本是什么样的，字是怎么写的，哪是横哪是竖都不知道，怎么突然认字了呢？我得找个认字的人验证一下，我是不是真的能读书了。我就跑到后院我嫂子家，因为她家有两个上学的孩子，我让他们给我看着，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了起来。两个孩子惊奇的在炕上翻滚着笑，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，我三姑怎么认字了，怎么认识的。我一看，我真的认识字了，高兴地跑回家，捧着宝书认认真真地看起来。不知什么时候我丈夫回来了，他看到我坐在床上看书，很奇怪地问我，你干什么呢？我说，看书呢。他说，连字都不识一个还看书呢，装也装不出来。我说，我真的能看书，真的识字了，不信我念念你听听。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他听，他拿过书一看，果然一字不差。这下他可吃惊不小，谁教你的，怎么学会的？那时也不知道是师父看我有真正要修炼的心，就给我开智开慧了，只知道捧起书就会读。我说，谁也没教我，捧起书我就认识他们。我这事儿在当地成了奇闻，人们都知道大法的神奇，师父太了不起了。二、腿玉奇闻。1999年7月迫害发生之后，孩子把我接到他那儿去住，其中有6年的时间没有看到转法轮，没有同修交流。在这期间，有一次突然间双腿不会动了，两条腿就像面条一样耷拉着，一点劲儿也没有，什么事也不能自理，洗个澡都是女儿拖进了卫生间， 再拖出来，急得女儿大哭，没办法，就强行将我送医院去扎针。住在医院里，我就想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这是修炼人的状态吗？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？不行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，我练功，只有大法能救我。就这样，别人都休息了，我费尽全身的力气挪到床边，因为站不起来，我就坐着练动功。慢慢的感觉腿有些力气了，我就试着站起来。这样经过16天的时间，我就完全恢复出院了。回家后，我就从自己家把转法轮宝书带到女儿家。从那开始，宝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。到现在，我已经把宝书完完全全背了下来，装在了大脑里。这里还有个小插曲，就是曾经给我治腿的那个医院，说是给我治好了腿，名声大振，许多人都去那个医院看病，结果可想而知，除我之外，没有一个人能治好。他们哪里知道，那是他们治好的吗？那是大法的威力在人间的体现。三，车祸奇迹。我的姐姐也修大法，也没有文化，每天学法都是外孙子教她一个字一个字的念。姐姐学得用心，外孙也教得用心，也受益匪浅。一次，她外孙子晚自习放学回家，姐姐的女儿去接她。当时天已经很黑了，姐姐的女儿骑着自行车，带着孩子，跟在一辆拖拉机后面。拖拉机后面有一块铁板，正好挡住了人前面的视线，不知道前面的路况。因姐姐的女儿骑着自行车，带着孩子，着急往家赶，就从拖拉机旁边超过去，车子骑得也很快。哪知一辆高速行驶的大货车迎面开了过来，想躲已来不及了。只听咣的一下，就看见孩子滚到大货车底下。姐姐的女儿急得什么也不顾了，在货车后面追着跑去找孩子。大货车又开出去是多米远才停下来了。一看车底下没有孩子，才发现孩子好端端的站在路边上，身上连土都没有。回头找车子，自行车都扭成麻花了。这么大的车祸，娘儿俩都平安无事，如果没有师父保护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孩子只是每天教他姥姥认字，就得了这么大的福报。全家人对师父的感恩，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表达。谢谢师尊的慈悲保护，感恩师尊对我们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指路不迷航》，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3日。有几位同修到我家来，鼓励我让我写修炼体会，我有点打怵，六年级文化，不会写文章，也不知写什么。静下来回忆一下20多年的修炼路，有苦也有甜，最主要的是感恩伟大的师父慈悲救度。在此，全家人叩拜恩师。第一部分，苦难人生，等待得法。我家祖籍是山东，早在60年大跃进时代，所有村户集体种地，粮食成熟但不让收割，都吃大食堂。那时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，父亲饿死了，家里下葬钱都没有，三叔给点高粱杆把父亲裹上埋在地里。那时我3岁，母亲领着我们姐弟几个艰难度日，没有粮食扒树皮吃。我家房后是学校，8岁时老师找到我让我念书，我一边上学一边挖野菜，那也供不上吃，有时向五姨要地瓜秧吃。
母亲是裹小脚的，走不动路，干不了重活，家里经常吃的是野菜掺地瓜干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日子过得真是苦不堪言。后来我姐嫁到了东北，我们就随姐姐来到东北安了家。那时我十几岁，又接着念了两年书，六年毕了业，日子总算不挨饿了。我25岁成家了，妻子生了两个儿子，村里就强制妻子做了节育。在农村艰难的生活，妻子得了一身病，一个月有半个月躺在炕上。我又得了一种病叫出血热，整天发烧，后来到了省城总算治好了，保住了命。1996年我去哥家串门，一看哥嫂变了，身体病好了，心态好了，才知道哥嫂学大法了。哥嫂让我也学，我当时说没时间就回家了。到了秋天，妻子的病越来越严重，全家人犯愁。我想起哥嫂学法轮功病都好了，我就让大儿子去他大伯家去学功，回来教我们。大儿子把大法书和练功带拿回来，他一下就得法了，一天一宿看完了一遍转法轮，全家人都开始学法练功。老伴多年治不好的病，一练功就都好了，真是神奇，全家人欢欢喜喜过大年。村里人看到我们学法轮功后的变化，人传人都来我家学法轮功，连小孩子在一起玩时都说骂人给人得，村里很多人得法。我们又到别的村去弘法教功，或放师父讲法录像带。那时我们每天都忙于弘法，在路上同修有背师父经文的，有背一段讲法的，大法在我们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。98年在本县外县本市召开了大型心得交流会，我们都去参加，真是人山人海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和得法后的喜悦心情。每次法会后我们都有所提高，也懂得比学比修。第二部分，风云突变，巨难降临。1999年江泽民这个邪恶小人妒忌学法轮功的人太多，利用手中的权力想要搞镇压。4月25日那天，我听说天津同修被抓后也去了北京中南海，到了晚上事情解决了，学员们都散了。7月20日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，那天县里抓了一些法轮功学员，我和一些同修就到县政府大院去请愿释放法轮功学员，那里已经去了很多法轮功学员。晚上村书记带人强行把我们拽回家，过后到我家把练功的坐垫和一些东西拿走了，藏的大法书没看见。我给镇政府人员讲真相，由于他们受毒害太深，两次到我家去绑架我，我都在师父的保护下正念走脱。我大儿子自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，处处都能按真善忍标准做人，他有个好手艺，在哪工作都任劳任怨，周围的人都说他热情善良聪明能干，是公认的好小伙。大儿子24岁结婚了，儿媳也学法轮功，两人在省城打工，相敬如宾，比学比修。2001年儿子和儿媳做真相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世人，不幸遭警察绑架，儿媳因有孕在身被放回家，儿子被绑架在看守所，受到刑讯折磨，之后被非法判刑8年，经历了4个监狱的残忍迫害，被长期戴手铐脚镣毒打，上大挂，强行灌食，胶皮管子打，针扎，电棍电击等，受了各种酷刑。8年冤狱期满，儿媳到监狱去接他回家，在监狱门卫见面时，却发现曾英俊潇洒的他已判若两人，骨瘦如柴，精神失常，头发花白，目光呆滞，连儿媳都不认识了。站在旁边的小女儿愣愣地望着从出生还没见过的父亲，儿媳拉着孩子的小手上前说，这就是你女儿啊。 他傻傻地看着眼前的女儿，一句话也没有。因为大儿子进监狱时，孩子还没出生。只听他嘴里嘟囔着，我打针了，我打针了，我不该打针。儿媳问狱警，人怎么这样了？怎么这么瘦？狱警心虚不回答。回家后，儿子不能进食，整日咳嗽不止，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。发现他身上有多处电棍电击的印痕，手脚浮肿，身上多处有伤疤，臀部皮肤坏死，呈黑紫色。送到医院抢救，院方说，人已经不行了，心脏衰竭，这种身体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，早已错过了医治时期。儿子才三十来岁，就这样被迫害的离世了。听到儿子被迫害致死的噩耗，我们老两口心如刀割。中共怎么就容不下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呢？这么年轻的小伙，苍天为之落泪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那个心痛啊，有苦无处诉，有冤无处伸。监狱由于外部的谴责和压力，还不断地对我家骚扰。那时我们真是哭都找不到地方哭啊，村民都为我们抱不平，纷纷签名声援，让给个说法。狱方什么交代都没有，还给我们施压。好在我和妻子都学大法，懂得修炼的意义。儿子虽然失去了肉身，他在天之神灵已在神位上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我和妻子很快从悲痛中走了出来。第三部分，多次遇险，有师护安然无恙。大概是2005年，因为镇政府派出所人员总去我家骚扰，我就出外打工去了。一次夜间走路，我被轿车给撞了，我没有了意识，把我送到医院，几天才醒过来。我知道被车撞了，就想自己是学大法的，肯定没事，不能讹人家，活动一下身体，感觉真的没事，就出院了。一次我开三轮车，在转弯处一下翻了个个，然后车四轮朝下，平平稳稳地落在了3米多深的沟里。别人听了砰的一声响，可我哪都没摔坏，只是脑袋擦破了点皮。三轮车上装有大法真相资料，是师父救了我。一天早晨，我开着三轮车去县城买菜，天还没亮，雾蒙蒙的，我没看见前面车灯亮，对面已经开过来一辆车，我急忙避开向旁边一转，紧接着前面又开过来一辆大车，没路可走了，眼看就撞上了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的三轮车轮子一下立了起来，从两车的夹缝穿过去了，避免了车毁人亡的事故。我惊了一身冷汗，又是师父保护了我。一年冬天，我牵着牛车上山拾柴火，不知怎的，牛来脾气了，毛了，我的一只脚被绳子缠住了，牛拽着我猛力往山下跑，我拼力把两脚并上，如果两腿岔开，那种惯力就会被树把我冲开。牛跑到山下，看见一堆爆米秸停下了，我腿绊着绳自动开了。当时感觉我的肋骨像是断了，眼皮刮开了，我马上坐在地上盘腿打坐。当时二儿子正要举办婚礼，二儿子把我送到医院，医生用布把我身上缠上，我就回家了。还有很多神奇事就不一一叙述了，是师父一次次地保护了我，在危险夺命时才得以生还。弟子欠师父的太多了，只有精进实修才能回报师恩。如今我和老伴都70多岁了，经过了种种磨难，凭着对大法的坚信，一直跟随师父走到了今天。周围的人都说我比同龄人年轻，现在我身体硬朗，什么活都能干，一年的收成让我们吃穿不愁，每天学法练功不误。本村的邻村的我们都给讲了真相，村民大多都知道大法好， 我也经常看明慧网刊登的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对我启悟很大。我要时常向内找，与老伴比学比修，在法轮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上共同前行。
现在是本期特别节目，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处处都是修炼环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日。慈悲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2012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53岁，给大家交流一下在派出所要回扣押物品中修出慈悲。2025年2月一天晚上11点，我正在家看明慧网，有人敲门，我以为是同修，就去开门，刚开个缝隙，呼啦进来五六个警察。我是独居，一下子不知所措，他们进来就说先拿手机，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，随便私闯民宅。这时有个警察拿张纸让我看，说是搜查证，是打印版的，打印的字迹很浅，几乎看不清字，唯独我的名字是手写的特大特清楚。我说写我个名字就是搜查证，连个印章也没有。有个警察说搜，他们就开始抄家，有两个人把我推到沙发上让我坐下，不让我动。我心里求师父，我错了，我这一年多看手机上瘾，尤其是短视频，控制不住自己。明慧网早就通知卸载微信等软件，我一直不舍得，卸掉再装，装上再卸，招来的魔，请师父保护大法资源，请师父加持不争气的弟子，弟子给师父添乱了，对不起师父。我在心里说我不配合，可现在咋办？好几台打印机在那儿放着，有一台在桌面上放着，还有真相币也在。这时脑子里想起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理性》中说，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，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，见不得人的，怕曝光的。我心里一亮，我打不过你们，我喊，你管不住我的嘴。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喊，心想，这是名利情的名，我不要。我就使劲喊，抢劫啊，来人啊，一直喊。他们有几个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两个人把我拽到卧室，我就在卧室喊叫。因为当时天气寒冷，一直没人来，我就一直喊叫。他们也不抄家了，再哄我，想怎么样呢？我说，让人都看看土匪是什么样的。他们说是执行命令，我们是拿着名单大抓捕，让我看名单，但不让我看清楚就拿走了。我还是喊人，快一个小时了，邻居来了几个，问这是干啥呢？警察说，他练法轮功。邻居们说，练功咋的了？他招谁了？惹着谁了？警察说，那倒没有，就是国家不让练。邻居说，我家电动车电瓶丢了，你们不管，你们怎么光抓好人呢？他是我们这楼里公认的好人，对谁都好，你们净欺负好人。警察不好意思地把邻居拉外面去说话了。邻居又来问我，你有事儿吗？我就把我女儿的电话给他，请他给我女儿打电话，这样就能把信息发出去。晚上12点多把我带到了派出所，走的时候有个警察问另一个警察，打印机拿不拿，还有带字的钱。那警察说不拿了，他一直喊叫，这怎么办？还有个警察说，他师父的像拿不拿？有人说别拿了别拿了，赶快走。到了派出所，我一看他们拿的我的东西还不少呢，他们把物品都摆到会议室的大桌子上，电脑两台，书五六十本， 师父法相也在 U 盘六七个，练功播放器两个，手机两个。他们问我，这些东西是你的吗？我心里想，不能配合你。我说，你的土匪证呢？他说，我们是人民警察，说我们是土匪。我说，你配当人民两字吗？深更半夜到良家妇女家抄家，不是土匪是什么？他们不吭声，都出去了。一会儿又来了几个人说，大姐，咱聊聊天好吗？我想，那就聊吧。他说，你什么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？我一听又是这套，我问，你会写中国和中共吗？分得清吗？他们就走了，他们把书都拿到别的屋里，只给我留了各地讲法十四和各地讲法十五，让我自己在那儿看书。我以为他们都走了，我也能走吧。去楼道一看，有人看着，门还是智能门，出不去。我就在那儿想了想，理了理。我有一段时间懈怠了，虽然三件事都在做，就是不修心，被手机带动的名利情色欲等静不下心，让旧势力钻空子迫害，心里愧对师父，请师父安排吧。我看了一夜的书，第二天上班，值班警察给那人说，他看了一晚上书。他们开完交班会，准备让我去分局录指纹和录其他信息，我不去，我就开始喊叫，警察执法犯法，欺负良家妇女，在中国有宪法，有刑法，有信仰自由，你们以为就没人管你们了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想起什么喊什么，他们就给分局打电话说，这人一直在这喊叫，把视频发过去了。分局说，让他喊吧，别理他，不用来了。我以为让我回家呢，结果把我送拘留所拘留十天。在拘留所里，我该练功就练功，讲真相，向内找，修自己。从拘留所出来，我就好好想想该怎样修自己呢。但是心里有点目标，就是去派出所要东西，给警察讲真相。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，这过程也是修炼的历程。我以前是个性格内向，不爱说话，也不会说话，语言表达不清，这怎么给警察讲真相？真有点发愁，又觉得这是提高的好机会，错过了可惜。为了少给自己留下遗憾，就决定去派出所要回大法资源。第二天我就去派出所要我的东西，在家想好了，心态平和，讲真相，守住我是大法弟子。到那儿就不是自己了，心一下就起来了，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冤枉心等直往上冒，压不住，排不掉。警察让我在传达室等着，我等到快下班了他们才来，明显就是故意的。办案民警拿着几张纸过来让我签字，说是这件事你没签字还没完。他递给我一张，他的意思是一张一张的签字。我拿起一看，上面写着某某某某某某几月几日晚上十一点到我家搜查。我的心一下就跳起来了，从他手里夺过笔，就把这两个名字写在我手上。他就赶紧捂住名字，但我已经看到并写在我手上了。我说，你们大晚上一伙人到我家抄家，我正不知道你们是谁呢，今天你们拿给我看，正好你们能查我，我也能查到你们，这网络谁都能用，这东西少给我一样都不行，我就堵到你们家门口。我把笔甩给他就回家。他追到派出所门口给我说好话，说第一个名字是领导，你别找领导，你找我吧，你堵我家门口吧，你到我家吃饭吧，要不我工作就没了，你的东西我会慢慢都给你的，你不用签字了。我看着他有些可怜，就说了一句， 反对真善忍，谁也救不了你。回到家，有同修来看我，我就给同修说了今天的情况。同修鼓励我说，这是党文化中的斗，去掉争斗心、怨恨心就好了。我也想去掉它，排不掉，压不住。很多同修都会背师父的心经文，关键时刻看人心。我现在就背，抓紧背。第二天背着背着，用法对照自己，越觉得自己修得很差劲。隔一天，我又去派出所要东西，心里想着要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。到派出所，我不想通过传达室，就快走几步，直接上楼。传达室的人看到我了，就问你找谁？我说找某某，就已经走过去了。到楼上，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找，找到这人了。他的办公室门牌上写着防范办，屋里墙上挂的国宝职责、国宝制度。我走过去就直接说，我来拿我的私人物品。他说，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你想拿走就拿走吗？我说，那是我的物品，你不能随便扣押。他说，上面让扣的，我是执行命令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就走了。一出大门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心里觉得愧对师父，愧对大法弟子的名号。因为我说不上来，心里又难又愁，觉得自己很笨。第二天，一位同修来我家说，他背法背到搬运工，你怎么不使用搬运工呢？请师父加持运用功能吧。同修走后，我坐在床上打坐，请师父加持。我虽然修得不好，请师父加持我，让我使用小搬运也行，我不怕慢，一本一本搬运也可以。请师父赐予我功能吧。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使命完不成怎么办，我就给师父说，我不用搬运工了，我自己去。我不会讲，天天去发正念也行，我就一直去，隔几天就去，也不会讲什么。就这样，我觉得也有效果，也能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。他们不想让我去派出所。有一天，他们给我女儿打电话说，劝劝你妈妈别练这个功了，学别的也行。你看你妈妈这样，以后还会影响你的前途和工作。女儿说，自古以来，逆着父母的意愿的叫逆子，顺着父母的意愿叫孝子。你想叫我当个逆子是吗？他们不说话，马上挂断电话了。我再去派出所时，有几个警察说，你女儿不错，挺好的，你怎么教育的？我说，在真善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都是好的。后来我听说他们给大法弟子拍照、录像、录音都得发给局里。这段时间我想了想，为什么不会说？为什么自己不能理直气壮？为什么警察那么嚣张？为什么？想着想着，我意识到自己都没弄明白一些理。就像学法时，有时候觉得师父讲的这句法真好，但是在生活中、在实践中不会用，也就做不到法的要求。我想慈悲救人，但是怎样才能救得了人呢？我先从公益论坛看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看着看着就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违法，是警察在犯法，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，质问反问警察，打乱他们的既定思维，说出他们犯法的地方就破解了，就不把自己摆放到被迫害的位置上了，是他们违法了，在人间违反法律，在另外空间他们造了大业。我心里生出一点点慈悲，觉得他们在无知的执行命令中造下大业还不知道，我就想到先用写信的方式去做，参照公益论坛，结合自己想说的写了封信。我拿着三封信，一封是给国宝大队长，一封是给派出所所长，一封是给办案民警。到派出所先去敲所长办公室的门，没敲开，正好碰到国宝队长，就给他了。我说， 这几天我一直在学习我们国家的法律，这是我的学习总结，请看看吧。这时办案民警也进来了，我也给他递上一封。又进来一个警察，我说你们一起看吧，我没写那么多。他们打开逐句逐字的查，在手机里查，不用言语说，用眼神沟通。他们使用眼神让一个警察把一封信交到旁边的房间里的人，那人拿着信去打字室，让警察多复印几份，并说让我出去一下，他们要开会。这时我感觉到另外空间的邪灵邪恶生命气急败坏，我马上发正念并请师父做主。我觉得我写的没错，我们做的没错，是警察错了，请师父做主。大约20分钟左右，有个警察喊我，大姐你过来一下。感觉他们的表情和善而高兴，我走过去，他说你把你的电脑打开你就拿走，东西都给你。我说不能给你打开，那是我的自由，我的权利。另一个人说你是小学文化，你会吗？你的 U 盘你看得懂吗？因为 U 盘里是装系统启动盘。我说这和你没关系吧。他笑着说也没什么，你拿走吧。给了我两台电脑和手机和部分大法书。我出去的时候带着书包，他们说带这么大的包。我说你们把那信好好看看，可以上网查查，也可以问我。他说好。我回家查看大法书不够，我知道我没有讲真相，还得去。我在家大量的学法，向内修，有时间就看公益论坛。在公益论坛里看到有个同修在法庭上把刑法第300条全文和标点符号一字不落地背出来，和刑法第3条背下来，然后请问法官，我背的刑法第300条里有法轮功3个字吗？法官们都说不出来。旧势力操控公检法等部门迫害大法弟子，多数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没犯法和不懂法，造成大法弟子受迫害，他们造业。过了几天，我背不会法律也记不住，我就去新华书店买了2本书，中国宪法，中国刑法。由于没时间去全读，就对着公益论坛上同修写的哪条哪条，在书上画勾和折角做记号，省得到时候找得费时间。我拿着书去派出所找到国保大队长，我说我们都是中国合法公民，都应该遵守中国法律，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是吗？我就打开宪法让他看，你自己看还是我给你读。接着我又拿出刑法打开，他紧张的不看就往外走。我说这还没看你怎么能走呢？他说我去给你拿书。从他眼神里能看出他背后的邪灵害怕了，他怕我们清醒地认识他。他一会儿就用塑料袋装有10几本大法书给我，说你先走吧，我还得开会。看得出他很紧张，我就回家了。到家查看书还不够，这次我有信心了，我就多学法修自己，知道自己怕心少了，该修慈悲心了。几天后我又去了，他一见我就说你咋又来了？我笑着说找你聊聊天啊。他说他怎么怎么忙，我说不多占你时间。我用温和的语气说我这段时间在家越想越冤屈，你想想我做错什么了，办什么坏事了？我就学法轮大法了是吗？大法是叫人处处做好人，在家庭在社会上都得做个好人呀，你知道做好人有多难吗？我一连串问了好多问题，他瞪着眼惊讶地看着我。我说我一心一意地做好人，你们抄家关押拘留等对我迫害，我这个冤屈排不掉压不住，我得行政诉讼，你带队到我家迫害我，我就是要告你，诉讼状交上去，我考虑到你的工作怎么办，你妻子孩子父母的压力，你整个家庭，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啊。 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这时他眼睛湿润了，他说，大姐，我去给你拿书啊。他把所有大法书和拿别的同修的大法书都给我了。我出了派出所，知道是师父法的威力太大了，感动了他。我回到家仔细地想了想，大法在救人，法的伟大，善的力量，为他的慈悲。我准备一个一个找他们讲真相，我多学法，去掉畏私畏我的心，保护自己的心，这都是怕心的根源。这些东西一层一层的，过几天又来了，过几天就没了。这次去派出所，我找另一个警察，他一看见我就紧张。我大大方方地进去说，你好。他说，你练法轮功还有理了？东西都给你了还来干什么？我说， U 盘没给我呀。他面相长得凶，皮肤还黑，他就大声厉害地说，出去出去。我心里火就想往外冒，我及时压住，发火是魔，我就哈哈笑。我一笑他不好意思了，他说，你笑什么？我说，是不是有人说你凶？我看你一点也不凶，可善良呢，你就是人们说的豆腐心，你还是个大孝子吧。他笑了，他就说，你的东西我做不了主，是局里说了算，我能力有限。我回答说，没事儿，要不我怎么能来找你聊天呢？一个是我多来几次，一个是你写个字条，上面写上你没能力，或者做不了主，或者其他什么都行，我就拿着这条子不找你了，找局里。他说，你这不是要我命吗？这我还能上班吗？我俩都笑了。其实他们都怕自己丢工作，怕上级说他们干不好。他就坐下来说，前几天我们各个派出所都去局里开会了，领导顺便说，现在形势不稳定，自己把自己的工作都做好，别惹事儿，别找麻烦，法轮功的东西都给你们。还有民警问带字的钱怎么办，领导说还给他们吧。他说，我们都是最底层，什么都得听领导的，你每次来要东西，我们都给局里报过去了。我说，我还准备去局里找领导，领导都知道了。他说，你可别去了，我们这工作不好干啊。我说，共产党的党章是怎么说的，执行党的命令，最后把生命献给党，你觉得把生命献给他值吗？他说，可不能献给他。我说，你这么聪明可得早点退，现在善恶都在兑现，这也是天象变化，好多人今天是受益者，说不定哪天就成受害者，给他卖命可得给自己留后路，以后对大法弟子可不能管。他说，那都是命令。我说，命令大还是法律大？你只顾执行命令，触犯法律谁保你？你的上司保你吗？他说，是是，这年头谁也不行啊。我说，你赶紧退出那个党，老天保你。他低着头不说话，我知道是我的善心还不够，诚信不够。我马上给了他个翻墙二维码，从手机上自己退。他说，可信吗？我这手机里有钱啊。我说，保证安全。他说，好，你要的东西下周五你过来，可能给你。我说，好的，可以。周五这一天我有点事儿耽误了，晚我也得去，不能说话不算，得有诚信。我10:30到的，进去一看，他们是做好准备的，七八个人在里面。其中一人说，来了来了。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，请另外空间的正神帮助，让这里的众生得救。我进去刚坐下，一个人说，你开着退休工资吗？是谁给你的？这个好解答， 有个人说法轮功是某教，我说今天大家都在这儿做个证，咱得给我拿出法律文书，要不我就起诉诬陷罪。国家哪条法律说的？宪法33条、36条、37条、38条、39条，请用手机查查。听了有人就查，又有人说为什么叫人退党，有人问为什么给政府作对，有人说法轮功给你开工资吗，有人说中国这么多人，经济萧条，共产党倒台，法轮功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吗？我都一一做了回答。这时从外面端着杯子走进来一个人说，你们别做好人了，就做个普通人吧，为什么去天安门自焚？我说我给你们分析分析什么是栽赃陷害。你说法轮功人自焚，咱们按照1%、1000%、1000000%来说，法轮大法从1992年5月从长春传出来，至今33年，红传100多个国家，为什么就那一次？近镜头远镜头，气管切开还能唱歌，你们都可是有头脑的明智人。这人灰溜溜地走了。有个人说，你在这说法轮功没事，你可别出去说，说了就抓你。我说警察的职责是抓干坏事的人，得有犯罪事实，你能管人的思想吗？我说的在理了，我犯罪了吗？一屋子的人都笑了。这时我一回头，看到屋里屋外都是人，因为这时到饭点了，厨师保洁等人都出来听真相了，都说法轮功是个信仰，叫人修心向善的，为什么国家要这么干？我就给他们做了简单的解释，这都是江某某小人妒忌，怕好人多，打击真的可能是假的，打击善的一定是恶，打击忍一定是斗，这是相生相克的理。今天他们开始挑衅地问，到后来好奇地问。这时有个人说，在我们这儿吃饭吧，吃完接着说。我说不打扰你们吃饭了，我也回家了。他们把东西都给我了，我就走了。我心里想，师父多慈悲，给我东西的过程是让众生听真相的，可惜我修得不够，没能劝退众生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，我对警察没有了怨恨，只觉得这些生命可惜，为了执行命令牺牲了自己生命的本质。真善人普世的价值在全世界都认可，在中国都不敢去了解和体会。这里我悟到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多少都少了解一点法律，不需要像律师知道的那么多，就像我们买个家用电器，首先看看说明书，了解它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，不用去学会怎样修家电，知道一点就可以了。法律也是不用记那么多，日常用的大概记住，到讲真相时就能用上，心里还坦然，众生还容易理解和接受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2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回顾得法修炼后我走过的每一步，无不浸透着师尊无量的慈悲和巨大的承受。师尊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，给了我在乱世中能应对各种复杂事情的能力，赐予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名号，把我重塑成了一个新的生命，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。今借法会之际，向师尊汇报一下我修炼路上记忆犹新的几个片段， 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得法、弘法、维护法。修炼前，我被多种疾病折磨得生不如死。1997年，由亲戚引导，我幸运地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不长时间，师父就把我的身体净化得无病一身轻，心性也在不断地提升，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大法修炼者，活得快乐充实。我知道了法轮大法是真正救人的好法、正法，我决心一定跟随师父兼修大法到底。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大法的美好，能得法修炼，我很快投入到弘扬大法中，很多人相继得法，去练功点的人越来越多。协调人提议增加新的练功点，不久就在一个派出所旁边建立了一个新的练功点。我主动买了收录机，承担了在练功点播放练功音乐的事情，每天早晨3点钟准时到场，人到齐后就开始练功，无论天气好坏，风雨不误，从没耽误过。我们练功时，派出所的干警经常站在旁边看，有时也跟着比划几下。我们还经常到所里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派出所所长还收下了宝书转法轮。他们说，你们跟旁边的那帮真是不一样，他们吵吵嚷嚷，放个大音箱，乱扔东西，你们把我们门前都打扫得很干净，录音机一响，立即整齐地站好，像训练过似的。那时我家里还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，最多时20多人，每星期天我们都参加全市的集体弘法练功，不少人也走入了修炼。虽然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，没有空闲日，但我们沐浴在大法的法光中，过得幸福快乐。1999年720，中共江氏集团丧心病狂地发动了对大法的疯狂打压，欺世谎言铺天盖地，毒害了无数生命，红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中国。我无法相信眼前这残酷的事实，感到天都塌了。但是师父和大法被诽谤迫害，我作为一个在大法中的亲身受益者，不能无动于衷，维护师父和大法的声誉是做弟子的责任。于是我和本市许多同修先后几次去省政府、北京等地上访，希望政府能尽快纠正这错误的决定。结果上访无望，很多学员却被抓、被打、被判，我也不例外，从中也让我对中共的邪恶本性有了一定的认识，去掉了希望政府能为大法平反的幼稚幻想。大批同修不断地进京上访，对邪恶震慑力极大，也让世界人民看到了法轮大法的不一般。我也悟到，在那样恐怖的环境下，能坚定地走出来，也是修炼者放下生死、生命本质升华的一个好机会。第二部分，电脑助我一路行。在那个恐怖的日子里，我们遭受严酷迫害的大陆弟子真想念师父啊。那时我对电脑未曾接触过，听说本地有同修会上网，但没有电脑，也没有合适的地方时，我立即拿出资金给了同修，购买了电脑等设备，把我家空房的钥匙也给了同修。时间不长，同修就被邪恶绑架了，电脑及房内的所有东西全部被抢走。我多次去要，都没要回来。我第三次去北京天安门打出横幅被抓后，被拉回本地看守所和派出所，来回被非法关押了90多天，身心遭受了一定的迫害。回家后，我发现周围同修状态都不太好，像一盘散沙，因为去北京上访的同修多数被抓捕关押，我的心很苦， 萌生了买电脑、学电脑的想法，为了能及时得到师父的经文。那时我们这儿还没有几个懂电脑和有电脑的，我先去了教电脑的学习班看了一会儿，一点也看不懂。我只上过几年小学，学过的拼音也都忘记了，觉得学电脑太难了，放弃吧。后来我发现会电脑的同修还是太少，对跟上正法进程有一定的影响，我再次决定学电脑。一天和一位同修说起此事，他对我说，想学不难，不用像他们教的那么复杂，咱用什么就学什么，现学现用。同修的鼓励坚定了我学电脑的信心。几天后，同修给我买回电脑，装好了系统，开始教我。他耐心地教，我用心地学。当天我就学会了一些基本常识，时间不长，我就可以自己上网下载看明慧网文章了。后来我也按他的教法，帮助好几个同修学会了上明慧网。从此我基本上每天都抽时间上明慧网，每当看到师父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时，我心酸的就想掉泪。师父为救度我们到底吃了多少苦，付出了多少心血，我们都无从知道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一定听您的话，走好走正您给我安排的路。明慧网是师尊给全世界大法弟子开创的一个交流平台。我从能上明慧网以来，头脑清醒，不受乱法者的迷惑和干扰。如果哪天遇到什么问题解不开时，只要一打开明慧网，看到师尊的照片时，心里瞬间明亮了。再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感觉就是对着我的心结来的，困扰我的问题很快迎刃而解了。每天上明慧网是我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，也是我最快乐的事情。在明慧网这个幸福快乐的大家庭中，大家可以敞开心扉，互相鼓励，比学比修。每天打开明慧网，我都首先向师尊核实问好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同时我也和电脑沟通，大法弟子选择你来到我家，是咱们有缘，也都是有使命的，咱们要互相配合好。请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同化大法，帮助我助师正法世间行。我学会了上网下载，正愁不会打字时，一同修知道后马上给我买来写字板，现在又安上了逍遥笔，我也可以往大纪元退档中心发送三退名单。同修又给我建立了站内信箱，我也可以和明慧同修直接联系了。后来我能帮助周围多名没有电脑的同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如把九瓶共产党、解体党文化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语音，把每周的明慧周刊和每周的明慧语音广播下载复制到小卡上，只要同修需要大法网站的什么，我就帮忙下载及时供给。也有一些明真相的常人也很爱听易师恩和九评一类的文章，有时我也做一些大法真相的 U 盘，供同修讲真相送给有缘人。电脑是我修炼路上不可缺少的，它陪伴我助师正法一路走到今天。我也从来没因为邪党封网上不去明慧网，就是邪党封网最疯狂的时候，我每天照样上网不误。是师父的加持，电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第三部分，利用短信和彩信抓紧救人。九评发表后，明慧相继发表了短信、彩信的模板，我们市的同修也尽快地行动起来。技术同修先教会了我们几个人，我们互相配合地做，后来陆续有想学的同修，我们就教会他。 那时购买电话卡不用实名制，我们通过各个渠道，经常成百成百的买。那段时间，彩信救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明慧同修做的图文并茂的真相彩信，让人看到很喜欢。手机上经常收到看过彩信人的留言，再给我们发个祝你平安，或是真相彩信呗。直到后来停止彩信发送，我们打语音电话时，仍有人还在电话中说，我们爱看彩信，那些能看得明白，有时间给我们多发个彩信吧。那时候，我们经常一人拿十几张或几十张卡，到山上，晚上到公园等安静的地方轮流的发送，手机串号后直接换下一张。因为后期一张卡一次只允许发几十个或几百个号，但是我们只要学好法，正念强时会超常发挥。我们每发一组都要测试成功与否，认真负责，不敷衍。后来彩信封卡了，我们开始学打语音电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师尊帮我拿掉了很多执着，如妒忌、欢喜、显示、埋怨、指责、不平衡等人心。我以前对智能手机一窍不通，又不懂拼音和英文，岁数也大了，这对懂电脑和手机的人可能很容易，可是对我来说简直是赶鸭子上架，困难不少。我对自己说，这个项目救人力度很大，我必须承担起来，绝不放弃。和我配合的同修说，这也许是我们的誓约。那天晚上，我打开明慧网，向师父核实时，马上想到，我有师父啊，一切都是师尊给的，一切都是师尊在做，师尊已经铺垫好了，师尊在身边看着我们呢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我们互相圆融，敞开心扉，遇到问题在法上交流，向内找，修自己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这个项目在我市做的效果很好，救人的数量不少。我们通过一个明真相的商户，先后帮我们购进了多个二手手机和电话卡，经技术同修把手机改制后，分批给了愿意承担这个项目的同修。在协调这个项目的过程中，有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做，要有耐心，比如买手机、买电话卡、下载语音彩信、给手机更换语音、更换电话号码。如果用号断打，可以一下子多输上一些号段的电话号码。如果想专门给什么部门或给什么人打，那就得把一个一个号码输在内存卡上。那时邪恶迫害还很严重，注意安全是必要的。有同修教多少次也学不会，有的把手机拿家去后，过几天又送回来了。我家有时会存放多块手机，经常我会背着七八个手机出去同时打，因为电话卡是有时间限制。有同修要时就拿出去，我自己一般保留两三个手机。期间三退的人数很多，我也没时间计算，录音听不过来时，常常让同修帮着听。一位同修说，那个时间段他一个手机就退了2000多人，怕心重或其他原因一直没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，用上这个手机后也可以讲真相救人了。第四部分，积极参与溯江，跟上正法进程。2015年知道溯江信息后，我认识到是天象到了这一步，也是正法进程推到了这一步。江氏集团作恶多端，就应该起诉他，把他的罪行曝光天下，这也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。时间不等人，正在我不知如何做的时候，一位协调人拿来了他连夜写出的溯江状，我和几个同修参照他的模式写好。很快，明慧网发表了各种溯江模板，通过交流，我们达成了共识， 全市同修很快都行动起来了，不会写的帮助写，大家互相协调，整体配合得很好，多数都用真实的信息参加了溯江，有的家人和亲戚也积极参加了，溯江的浪潮滚滚向前。在游记溯江状过程中也很神奇，一开始我们游记溯江状发快递都是到各个邮局，工作人员填写单子时都会问往哪儿发，发给谁，还要打开看看。后来公安暗地插手了，指使他们开始刁难，我们无法正常的邮寄了。有一天，我无意中看到一辆邮政车在路边停着，里边坐着一个年轻小伙，我走过去和他交谈了几句，得知他就是专门管收发信件的，他也可以上家里来取，有提成，发的越多，提的越多。我问他，你上我家里拿行不行？他说可以。我把他带到我家，给他讲明了真相后，帮他做了三退，又给他讲了为什么溯江。小伙子不善言语，人挺善良，静静地听我讲完后，他把电话号码给了我，说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。从那以后，他到我家里拿了多次溯江状。一天他又来了，从车上拿下来一大堆邮政快递包装袋，还有一袋子填写地址姓名的多联单。他说大姨，放你这里用时方便。他又教我怎样填写，告诉了我一些注意事项。最后他说，你们只管放心的做，我保证都给你们发到。我感动地对他说，谢谢你，你做了一件大好事，会得大福报的。同时在心里默默地感恩师尊的良苦用心。从那以后，他经常自己来拿，发出后很快就收到回执，我们就尽快把文章和回执单发往明慧网。后来协党严重封锁，邮件发不出去了。那时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文件，需要发给最高检察院和其他几个部门，我只好又找到了他，和他说明情况。他很为难地说，现在挺难办的，不过我可以给你用别的办法发过去。两天后，我们也收到最高检察院回执，感恩师尊成就着我们，也救了有缘人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，都是师尊在做。第五部分，整体配合揭露邪恶力度大。几年前，在一次大面积曝光邪恶的过程中，开始时我们参与此事的几位同修陷在了你对我错的争论中。当同修们都放下了自我，向内找修自己时，认清了这是旧势力的干扰，邪恶垂死挣扎的表现，我们不能上当，走师尊安排的路。大家拧成一股绳，协调同修到多个学法小组交流切磋，使每个同修都能有机会参与，能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跟上正法的进程。此前我们对恶人信息知道的不多，当大家都行动起来后，整体配合，讲真相的，走亲戚的，有的亲自到他们家乡去打听的，大家都在用心做。一段时间后，掌握了不少恶人的信息，但还有几个在明慧网曝光的出名恶人还缺乏主要信息。那几天我也搜了明慧网保存的我弟的恶人信息，还用常人电脑搜集我们需要的电话号码或一些信息。一天有同修谈到一个退休的610主任还没有一点信息，当时我正在用常人电脑找寻一些恶人的信息，在这之前我曾搜过他的信息，可一无所有。这次我在电脑上刚写上他的名字，奇迹出现了，他们全家出去旅游，同时过生日，把全家的照片、生日、岁数都发在了网上，信息很全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。我和同修们都很兴奋，知道师尊就在我们身边，只要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了法， 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感恩师尊。还有一件神奇事，当地有几个特别恶的警察，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找到他们的身份证和电话号码，这次曝光就缺这两样，我们很焦急。师尊点化，十一同修想起在联通一分店打工的同修，同修找到了他，正好他一个人在，他听后很快把这几个恶人的电话、身份证号码都拿出来了。他说，我这是最后一天在这上班，明天就不在这儿了，真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选自《转法轮》，谢谢师尊。第六部分，在做贺卡中不断纯净自己。在师尊的一路保护点悟下，我做贺卡十几年了，从一点不懂到会做点，再到不断的完善。因为我对专业技术一点不懂，大多都是找张合适的图片写上向师尊问好，做的贺卡也不规范。这几年明慧专业同修做的贺卡真好，我也想用明慧同修现成的贺卡问师尊好。我和几个同修交流过，同修们认为咱们应该走自己的路，让不会做的同修用现成的贺卡。我们还是用一颗敬仰虔诚的心，自己做好每一张向师尊问好的贺卡。师尊也在一直鼓励我们，专业同修做的贺卡也给了我们不少帮助，如尺寸的长宽、大小、颜色的调整。感谢同修的无私。做贺卡过程中，不会了问师尊，时间长了忘了问师尊，师尊又点悟我上技术论坛，时时都感到师尊在我的身边。同修对师尊感恩的语言，明真相得救的世人对大法师尊的敬仰之情感动着我，我也真真切切地体悟到了师尊的慈悲伟大。一次，我熟悉的一个同修对我说，你觉得你在这上面这么用心值得吗？你还不如把这颗心用在出去讲真相救人呢。我对他说，这也是救人呢，全世界的众生都看到中国大陆在邪党这么多年的严酷迫害下，大法弟子不但没有被邪恶吓倒，反而越来越成熟坚强，明真相的世人也越来越多，他们真诚地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这不是最好的真相吗？师尊为我们付出承受的太多太多，作为一个弟子，我们就应该感恩。慈悲的师尊不断地启悟我，让我不断地明悟法理，使我的心性也在不断地升华，做贺卡的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。师尊慈悲地选择了我做大法弟子，我没有理由做不好，我会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，放下自我，用大法给予我的智慧和能力，做好应该做的一切，给师尊献上弟子的一颗真修向善的心。感谢师尊的一路看护，弟子才走到今天。感谢明慧网的一路陪伴，感谢明慧同修、技术同修的认真负责、无私的圆融与付出。在师尊开创的修炼环境中走向成熟，兑现来世时的弘誓大愿，跟随师尊回到我们真正美丽的新家园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修改。弟子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。 各位听众，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。